今天征道的经文有两段，第一段在旧约利未记第十章十到二十节，第二段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称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笑而吃，因为是至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在圣洁的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的，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你们要与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远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至圣所吃呢？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至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教你们检查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主内啊，牧师啊，有没有师母在啊？啊，还有我们的啊师母，还有啊传道不在，我知道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很高兴啊，能够有机会来到你们啊新聚会的地点啊，把我当作新人啊，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是在你们的新人啊，啊，这个就是神做新事。啊，今天我们也讲神会做新事的，所以呢，这个要更新我们对他的认识，从他的话语呢，我们要不断的更新蜕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能够有机会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能够每一个人能够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能够坦然无惧的放下一切我们的劳苦重担，今天来到你的圣所，来到你的教会，神你自己的家，能够与主你相遇。主啊，我们是何等不配，真的是满身罪污的一个罪人，罪人当中的罪魁。主啊，但是你愿意用你的宝血为我们一次过献上，以致让你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靠着主来到你的施恩大宝座的面前。主啊，你今天你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向你自己的子民，你自己的羊群说话，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你的羊，我们听你的声音。主啊，你就借着你的话语今天更新我们错误的一些的观念，因为今年我们的主题是观念的归正， 主啊，你就借着你今天给我们一阶段一阶的时间，借着圣灵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真实，让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语认识我们的本体，认识我们在你里面的生命，我们的丰盛永恒不变的生命，不断的在你的里面借着你不变的真理更新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有这段时间，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借着你赐给我们的眼药水擦亮我们的眼睛，看清楚你是谁，看清楚我们是谁。主，我们谢谢你，你会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这段的时间一起的来啊，真的是跟你的真理有相遇，以致我们跟真理相遇以后，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个题目是你们教会很久以前就给我了，一年超过一年前，所以呢感谢主，我就在祷告的当中也相信你们很多人为我祷告了，所以呢这么一个大的一个题目，观念的归正，原来是你们的主题，我以为是今天要我讲的主题啊，这原来全年就讲，真的要用一年来讲啊。今天我们只是针对一两节重要的经文，特别是罗马书还有一些旧约的经文呢，我们来思想呢，怎么样叫做讲归正，什么叫做观念的归正。首先我很赞同归正的第一步是从观念开始，从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了。我们这个都很熟的，当然讲到怎么样献上呢，要当作活祭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笑话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看到心意哪个字呢，在原文圣经是观念，虽然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用心意，但是原文是 mind 观念。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这段经文我们会背的一段经文呢，其实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行出来的一个的回应，就是要心意更新，就是观念要归正。OK， 换一句话讲，我们的观念有一些是错了，现在要调整了。OK， 所以在这里呢，有这段经文的两节经文呢，有两个是命令来的。我用红色来表达，在原文第一个命令是不要效法，神命令我们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第二个命令，只要一个是不要什么，一个是要什么，都是用命令。每一次神用命令对我们说话的话呢，他的意思是，你如果没有听话，你就在犯罪的当中。 OK， 一个动词它可以不用命令的，它只可以用一个所谓的一般的一种的表达，一般的动词，这样就是要更新，就是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同样讲同一个概念，但是它当你看到是用命令语气的话，这个是要读希腊文才知道的，但是你不需要希腊文，那现在我解释给你听，你就是看到神特意要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命令如果没有做的话呢，你就没有顺服，你就没有听神的话，你就在罪的当中。所以很多人他们如果效法这个世界，或者他没有心意更新或者观念来更新的话呢，他们其实在犯罪的当中。那圣经有一些经文呢，是特别是我们很熟的，都是用命令语气，好像我们很熟的保罗讲要常常的喜乐，讲完以后再讲我再说你要常常的喜乐，那这两句话都是命令来的。那今天如果你来到教会，你不有喜乐的心，你心里面很重的话，其实你还在罪的当中。 你想我怎么样喜乐？我发生这么多的事，我在说你要靠主常常的喜乐，看到吗？靠主，你没有靠主常常喜乐，你就在罪的当中。这里有两个命令神要我们行的，但是要行这两个命令有一个平衡，另外一个动词，那个是不是命令了，也是动词来的，就是要把将身体献上，这个字，这个不是命令，但是神希望你能够这样做。所以神没有下一个命令讲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如果你没有献你就犯罪，看到吗？那但是他希望我们做，如果你要更新的话，你除了要顺服，他有两个命令，一个是不要做，一个是要做什么，另外一根是他希望我们做的，希望就是把身体献上。这三个动词是在圣经原文呢，它是平衡的，三个一起都要做的，但是第一个出现的要求我们的那个要求是不是命令哦？他希望我们这样做。为什么我讲他希望你们做呢？因为他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爱神的恩典一定是要在神给我们要求之前。今天保罗已经用了11章的经文讲完神自己的作为了，所以从上下文其实我们很少读的，在罗马书，罗马书的上下文我们很少读的，到底它是怎么样产生这一个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和神对我们这些的期待呢？原来是在一个赞美的一个的诗歌诗词，他唱完一个赞美歌以后才给我们这个要求的，就是在11章最后那几节，他讲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的判断何其难察，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其实是没有可能，没有人能够做主的谋士，也没有人知道主的心，谁是献给了他使他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样他讲，所以弟兄姐妹们，意思是他讲完这么多的神学以后，在我们的思想上做了这么多的更新的以后，他现在做一个回应，是一个赞美敬拜的一个回应。怎么样赞美敬拜？他的意思是，我虽然写了11章的神学，但是你再要问清楚我到底明不明白神是怎么样呢？他讲意思我还是不搞不清楚的，谁能够知道主的心，谁能够做他的谋士，他意思是不能够。原文不是要给你一个回应，讲你可以讲可以还不可以，这意思就是不能够。到一个地步他讲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意思是当你认识这位神是这么伟大的时候，虽然我可以用言语讲了这么多神学，讲了这么个有多有关成圣罪人能够成为一个义人这些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到最后我现在我要跟你讲，其实我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我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神，他的爱他的恩典是何等大，大到一个地步，我现在我就是要跟你讲，你认识神的爱了没有？我希望你了解基督对你的爱啊。所以他现在用神的慈悲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所以更新蜕变的最起码的起步点，就是你能够体会到神对你的恩典，而且他的爱有多大。 所以他想用神的慈悲，意思是本来你不配得的，你不配从一个罪人，罪落的一个罪人成为一个义人的，因为基督的恩典让你跟他没办法分割。但是当你明白这个爱了以后有多大，你怎么样回应呢？神希望你把身体献上，看到吗？是因为你对神的爱，对他有认识，你对他有回应。所以11章以前都是神学，从12章开始是应用，怎么样活了？神对你第一个劝告，这叫保罗劝勉我们，请你把你的身体献上，这个是第一个神希望我们做的。当你愿意做这个，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是做得到呢？神给你两个命令，不要效法世界，心意更新，看到吗？他是这样的背景跟我们说话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我们常常讲要更新，我们要常常要强调观念的归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跟神有一个关系性，你的关系要健康，你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你了解他怎么样爱你，他为你做了什么，你是一个先要搞好先你的思想，你的观念，才会因为你的把身体献上，你才会有改变的。我们不能够没有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对我们的恩典有多大，还不明白这个概念，还不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就谈观念改变是不可能的。是因为你了解到神的慈爱慈悲有多大，以致你回应他的爱就是把身体献上。所以神没有命令我们的意思，因为爱不能够是强迫性的，大家都明白啊。当你要跟你的还没有结婚前的对象啊，要希望他能够跟你结婚的时候，你不能够强迫他的，是不是？你们一定要嫁给我，我是牧师了，没有，我那时候我已经牧师，我还单身了 ，OK， 我可以对着我姐妹讲，你呀、啊，你要嫁给我，可以不嫁？我奉主的名，你要嫁给我，是不是、啊？这个不可能的，不可以命令的爱，我只是可以尽量去爱他，跟着希望他可以讲一句话，好了好了好了，看你这么的爱我，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吧，对不对？爱是他选择给或者选择领受，神也是这样跟我们说话，你看到吗？他希望你知道他做了这么多东西，从罗马书1到11章讲了这么多神的奇妙的救赎计划，到一个地步他讲没有一件事你可以跟神的爱隔绝，你得胜有余。讲完这么多做什么？他希望你对他的爱有回应，不是勉强你要爱他，是希望你回应他，因为你知道他怎么爱你，是不是？所以就在这个前提以下，他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把你的身体献上，这个是最基本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他不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来跟我们说话，换句话讲，自由意志在你的手中，看到吗？所以今天你讲观念的归正，归什么正？你怎么样归正？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你深深体会到神的大爱，跟着你讲，我愿意把我的命献上给你， 借这个条子把身体献上。什么叫身体献上这个字？原文是一个身体一直活着的，就是把身体一直活着的一个祭物，活祭。这个是一个很不能够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一个活，一直活，原文是一直活的意思，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形容词的动词，也是一个名词，讲祭物。祭物是死的，但是又是活的，看到吗？神讲我要的是一个死了的活人，会走路的死人，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这样，我需要你做一个会走路的死人，他就是要我们这样做。你一方面你是死了，但是你会走路，这个就是他原文的意思。死了才能够成祭物，祭物献给神。每一个旧约神要的祭物都是要死的，但是现在神讲我要一个会走路的一个死的祭物，祭物这什么意思呢？啊，等一下我们会从旧约才理解这个字，因为保罗他用这个祭物这个字出现在圣经很多次，特别是在旧约，这个祭物这个字常常出现。我们要问到底保罗是用什么的概念来理解，但是神的又要你死又要你不死是什么意思啊？神要我们成为活祭。当你一成为活祭，你就有本钱啊，我这样用这个，你就有条件心意更新变化，合理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用世界的方法来认识你是谁，因为世界会给你很多对你一些错误的概念，对神一些错误的概念，对教会对基督错误的概念。神讲你不要听这些声音，我只是要你听我给你的启示，所以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是命令。世界要你走的道路，你一定要听清楚这个是不是源于神的话语。你若没有做这个分辨，你听了世界的声音你就犯罪。等一下我给你例子的，我先要你明白这段经文，保罗有很多的里面藏在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先要搞清楚先，我们再回到旧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只要心意更新变化，这个是命令吗？不要这个命令，你要这个。原文这个字要变化在圣经里面只是出现四次，两次是保罗用，两次是福音书的作者用，一个是马太一个是马可。马太跟马可都是用在耶稣登山变现，变像，就是他怎么样把他之前神儿子的荣光彰显出来，只有四次，很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原文呢是我们常常在科学所用的一个字，但是不一定跟它一样，但是它用了一个当时文化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字，叫做蜕变。所以如果我翻译的话，这个是和本翻译，如果我翻译的话，我会讲只要观念更新蜕变，这个是我的翻译。我会用观念，因为不是强调心，心已经强调过，因为当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是你对神的爱的回应的一个开始。所以这边强调的是你的脉，原文是脉，所以要观念 更新蜕变。保罗的意思是这样，蜕变这个字英文就是 metamorphosis， 你有读生物科学的话都知道 metamorphosis 就是一个毛毛虫，蝴蝶的毛毛虫，从一个毛毛虫它居然可以经过一段的时间突然间成为一个会飞的蝴蝶，这个是超过你能够明白想象的，这个叫蜕变，不是更新。OK， 是蜕变。保罗讲，他要我们蜕变，看到吗？蜕变的方法是什么？他跟着讲，要借着你的观念的更新，另外一个字。你要蜕变，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方法只有一个，从蜕变的角度来讲只有一个，你要更新你的观念，更新你的观念。所以保罗讲你要蜕变。第二另外一段经文呢，是用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到当我们跟主面对面敬拜他，跟他有相交的时候，神的荣光，主的荣光就会反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会变化，我们就会蜕变。原来你跟主一起待久了是吧，常常读他的话语，常常跟他灵修，跟他一起相遇的时候，你也在蜕变的当中。他是用另外在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也在蜕变，神自己的荣光，主自己的荣美也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变化。这个也是他用在另外一段经文所带出的一个意思，让你更加像主，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那到底这些概念，我们现在从文本知道它的意思了，最终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原来神要我们查验他的心意，查验他的美意，以致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乃是他所喜悦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不愿意的话已经停在那边了，很多人不愿意的，连这一步都不愿意的，就没办法了，因为还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成为活祭，被神自己来使用的话，你就停在那边了，你不要讲更新什么的观念了，我没得讲了，已经 OK， 已经停了。你愿意这样做以后，神就讲好了，你更新你的观念，这就来到他的话语，更新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只有回到他的话语。所以主耶稣讲，我们是要与真理相遇，我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就让我们得到自由。 OK， 是要回到话语，神的话语里面更新。从旧约来讲这个概念，其实保罗没有讲什么新事，这个旧约都已经有了，这个都好像很神学性的东西。但是旧约我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认识他背后到底他在讲什么，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刚才读的旧约的一段经文。保罗在这段经文其实他用了祭物这个字，所以我们要看一些旧约的经文是有关祭物的，怎么样献祭， OK， 怎么样分辨这个祭物是神所喜悦的或者神不喜悦的。首先神不喜欢我们的只是要我们的礼物和祭物，这个是从诗篇40篇旧约已经有了，跟着在用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所以新旧约就同样一个概念。神啊，祭物跟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他不愿意这些东西。我，你曾给我预备身体，神啊，你来，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段经文用在基督的身上，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这样的祷告，知道神要为他预备一个身体，道成肉身。希伯来书用在耶稣的身上，用大卫的诗篇，看到吗？神不是要你的祭物，神要的是要你遵行他的旨意行。所以保罗讲，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呢？他不是要你死，他要你做一个活的走路的死人，以致你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可以查验何为神的美善纯情和喜悦的旨意。刚才我们读的旧约的经文呢，就可以再一次让我们了解多一点这个概念。在利未记里面，这句话是亚伦自己讲的一句话，我如果今天这样做啊，撤了这个赎罪祭，耶和华会看为是美吗？合他的心意吗？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背景呢，大家如果熟旧约圣经的话，其实我因为圣经很，他的那一段圣经很长，所以我只是读了后半。前面是讲到亚伦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因为献祭，献了个火祭给神而死掉，神把他击打而死，因为神讲他们献的祭物是燔火。是在这个背景以下，两个儿子刚刚死了那一天哦，是因为亚伦第一跟第二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拿他跟那个亚比户献他们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献给耶和华，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就因为这样做，神就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这个是背景。更要摩西就很紧张了，他要赶快找出刚刚他们献的那些的赎罪祭在哪里。你要想象，你如果你是亚伦，你是那个四个儿子的爸爸，现在死了两个哦，死了一半了，你的儿子了啊、哦，现在剩下两个了。摩西呢，就马上就在找到底哪两个儿子剩下的有没有把那个赎罪祭那个山羊的肉，按照律法，按照神给他的启示，就是在圣所里面吃。OK， 那个山羊的祭物的肉，因为是神借着这个山羊把以色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以致这些血在祭坛流了以后，这个祭物就让祭司能够吃，代表祭司有一种的分别为圣的一种的神给他的权柄能力，以致让他们吃了以后，因为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他们能够好像把这些以色列的罪借着他们的联合撤掉这些祭物，因为他们是这些祭物是承受以色列所有的罪的，这个祭物就借着他们撤下来，神就借着他们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一个行动，代表以色列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因为亚伦大祭司是有特别的一种的属灵的一个的身份，属灵的一种的权柄，一种的代表，他们能够接受以色列人所献上的这些的山羊的祭物吃下去，吃了以后代表他们的罪 以色列人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可以吗？是在这个背景以下，所以这个是摩西已经借着神给他的启示跟所有人讲了。不过当天本来是大儿子跟第二个儿子来做这件事的，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因为他们献上的火是燔火，是神没有吩咐的，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献上的。燔火意思按照这个世界的风俗，按照他们自己对神的一些的错误的观念而献上的，神没有吩咐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一把火来到至圣所的面前，神就用火从天上把它灭掉，这个背景发生了。现在摩西就很紧张，那些祭物，现在那个山羊的祭物在哪里？因为他要肯定这个祭物，现在轮到亚伦还有两个儿子哦，他们来吃掉他了。如果不吃的话呢，好像以色列的罪还没有得到解决了。答案就是亚伦的儿子却听了他爸爸的话，违反了律法，没有在圣殿把这些的祭物吃掉，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祭物焚烧了啊，这个是经文很清楚的，你时间的问题你自己回去看。结果就是要面对摩西的责备，甚至是神的管教和惩罚。哇，很大胆哦，刚刚你两个儿子死掉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吩咐来做，你现在又来一次，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这个祭物吃下去，你把它烧掉，你看到吗？呀，摩西非常的震怒，责备亚伦。亚伦怎么样回应呢？作为一个失去两个儿子的爸爸，当天面对摩西这么严厉的责备，甚至是神将来要给他的审判管教，亚伦的答案就是，今天就是今天，这我有特别的理由。哇，他的观念真的够大胆了，今天他有特别的理由，他讲不需要照着神的律法来行事，因为我两个儿子已经因为献上那个赎罪祭的过程的当中啊，准备要先弄好那个火，因为他们在献这个赎罪祭的过程被神击打而死，今天所以我叫我的儿子不要吃。他觉得这个是神看为美的事。这个亚伦怎么样可以把神的话语同一天讲这个是对，同一天又讲可以是有更美的事，你看到吗？亚伦一定是明白神的心意，他明白到一个地步，神的心意是什么，每一天他都在体会察验的当中。他不是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律法每一个要符合他的律法才对，这个也不一定可以救到你。他用心灵诚实来体会这个神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刻他的心意是什么。不过他很大胆，他居然可以有这样的信心不遵行神的吩咐。你体会到他的信心有多大吗？那今天我们有两个有关神的概念我要你更新的， 一个是对，一个是错的，一个是文化给我们的，一个是圣经给我们的。还没有讲多一点，先给你一个中心概念。无论是在旧约跟新约，其实保罗那句话是在新约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已经从新旧约的角度来思想，信徒唯有每一天将身体献上，才能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看为美的事。无论是在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最近我的儿子，最小的儿子现在在九岁，他看圣经的时候，他有一次问我，不久前，才几个礼拜前，我那时候还没有去中国大陆，我九月才跟大陆回来，所以我的喉咙还没有好啊，讲了五天，连续讲五天，讲了60个小时啊，从早讲到晚，所以我的喉咙还是有一点沙哑，但是这个是磁性的声音 ，OK， 所以。但是在我还没有去大陆之前，他已经问我一个问题了，他已经预备我来想这个问题。他讲：“爸爸，你知道我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新约的耶稣啊，真的是比旧约的耶稣差得远哦？啊，旧约的耶稣很啊，旧约的神很凶哦，啊，这个新约的神很好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新约到旧约，为什么有什么变化？”这个九岁的小儿子都会问啊，我想你的答案是什么？先我先听一下，我想听一下他的答案啊，他的答案也不错。他讲，这虽然没有读过神学哦，他只是用他的感受，用他的跟神的关系。他讲，啊，我猜是这样的，应该是啊，耶稣那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嘛，旧约的还没有钉下，所以神对他们严一点哦，可以吗？当然要讲可以先啦，一个九岁的小孩，他可以给到你这个答案，也是从圣经出来的。虽然他的神学不一定你赞同 ，OK， 但是他看到有一点很重要，新约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不一样。但是这里呢，我们要看到耶稣钉十字架跟旧约到时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明白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反而比较容易看见，是不是？今天我要你看到有一样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刚才我讲了，虽然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在旧约啊，从新约来看，因为旧约还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一样的，新旧约来讲，神都要你把身体献上。怎么意思是旧约也是新约也是呢？因为这边讲到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祭物是活的，从旧约来讲也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大祭司亚伦或者他的儿子，你想象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他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死人啊，因为他精气不一定能够出来啊，对不对？一直他每一次精气这个与神相遇的时候，他随时因为有可能就是出不来，但是也要精气，因为不精气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他就要把自己呢绑一条绳子，是不是？随时如果出不来的话呢，死在里面有人把他拖出来咯。那这个是旧约的背景。原来每一个祭司，他把自己看着自己已经死了，一直因为他知道自己好像死人，但是会走路，走进去至圣所与神相遇啊。因为他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出来，他只是凭信心，按照摩西的律法，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我做漏的。千万不要作漏啊，一作漏呢啊，按照我自己的方法献上任何的祭物啊，献上燔火燔祭什么都好啊，我就马上就被神击打而死在里面了。 但是他也不肯定是不是全部都做完的都可以出来的哦。因为他把自己已经把生命献在祭坛里面了。那赎罪日那一天也就是唯一一年一次亚伦的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跟神相遇。那一天进去的时候不是好玩的，每个人都在一个恐惧战惊的当中，所以是全国禁食祷告，全国希望这个亚伦代表我们进去的亚伦进去以后可以再出来。那进去做什么呢？进去是拿多一年的延期，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再一次更新多一年给我们。他只是需要进去一次一年，但是神如果悦纳他能够出来讲神祝福你们没事的话呢，就证明他有新的一年的恩典，神继续的借着这个敬拜的系统来赦免他们的罪，看到吗？所以旧约每一次大祭司进去是跟神求恩典，给多我们一年的恩典，再一次给我们来你面前罪能够的赦免，在新的一年啊。所以我用一个概念，就是好像跟银行借钱一样，你知道还不了的，但是每一年跟他更新多一年，每一年希望他延迟延迟延迟到几时呢？延迟到耶稣基督来付钱。你跟我的罪一直延迟，在旧约里面，在圣所里面，大卫的罪不是讲神没有赦免他们的罪，已经赦免了，但是这些罪要等到一个人来付上赎罪的公价的。所以耶稣讲成了，意思是我付完所有的罪了，那个是一次过永远得到救赎。但是旧约里面亚伦每一年都要跟神申请多一年给我们啊，我们全国的祷告禁食祷告，求你给我们带一年的机会，你看到吗？但是进去不一定出来的哦，不进去也没办法，一定要硬着头皮也要进去，所以死了两个还要再派两个进去，看到吗？因为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得不到神给你的这个的恩典，除非你跟他用信心来跟他相遇，进到他的至圣所。那是在这个背景以下，你应该明白保罗为什么会讲一个祭物也是活的意思，会走路的死人。其实从旧约的背景就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大祭司当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就是一个活祭，会走路的死人，因为他看自己已经死了。所以保罗用一句话在加太书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发生了。他讲现在活着的不是在我，乃是谁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看到吗？他已经没有自己的命了，已经基督连到一个地步，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到一个地步，现在活着的不是在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亚伦就是这样的来体会神的心意。所以从四点我们来应用，这个我们不没有时间讲，我们先讲这个应用，就是今天一个人重生了以后，他的生命跟神已经有一个重叠的地方了。所以 约翰福音讲你们要重生，这个是圣灵而生的，从神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新的开始，以及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继续的往前走。留意神的年数，他跟人的年数都是有前后性的，有今天，有过去，有将来。但是神的生命他没有开始，跟人的生命不一样，因为他的生命他的时空性不是被造的，自有拥有的。但是人的年数，人的生命是被造的，所以有开始。 OK， 所以我们要更新蜕变，是因为我们的神每一天都做新事。 OK， 所以从圣经有一句话，在诗篇前面讲，你永不改变。神一方面不改变，但是他的年数没有穷尽。换句讲，神生命里面不断都有年数的，但是他的年数不是我们的年数，因为他的年数是不是被造的，所以他可以做新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我必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因为神的年数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所以他每一天都可以做新事。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跟他现在是一起的经历这个生命的时空，不过他的生命的时空是没有被造的，超越过我们。 OK， 应用，我们既然得了这个不震动的国，这个希伯来书，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现在保罗要我们是心意更新，都是要侍奉他，他用他的心意，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祭物每一次要献给神的时候，神就用火把它烧掉。我们很少想神是烈火的，我们讲神的爱，神是光，是不是？现在我讲活祭，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要知道它是烈火。这个烈火的意思是什么？烈火就是这个火会把你烧掉的，把你吞掉的。它原文那个烈火的意思是烈到什么地方，是一种的火可以把你吞吃吞灭的。神讲你要知道我是谁，我是烈火，所以你要存着一个敬畏我的心来侍奉我。所以从这个做起步点，我们就可以四个应用。保罗要我们认识这位神，敬畏他的，又得把身体献上。所以第一步，我们就是要敬畏神。你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神，就是大到一个地步，万有都是借着他，源于他，你也不能够做他的谋士，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不知道他的爱有多大，你根本不能够有任何的更新。当你认识他的爱是何等大，你敬畏他，你把身体献上，就好像亚伦他自己拥有敬畏敬虔的心，来查验今天神的心意是什么。每一天都有神的在我们心里面，新的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心事，每一天的心。所以我今天我也经历到一些心事，我也可以跟你分享的。每一天都有心事，因为神在他的时空跟我们的时空一起的来发现，一起当中所经历的心事。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第一个就是要敬畏神。你敬畏神，你就要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如果你做到这一点，你才知道 他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他是烈火，他这个烈火是什么意思？刚才我讲了，这个火会吞吃人，就好像他吞吃了亚伦两个儿子，击打烧灭他们。但是他也可以不烧灭，分别在哪里？你分别出来，你认识他是谁，你一分别，那个火就不会烧，不会消灭你。摩西第一个看到神的意象的时候是在荆棘的火焰，荆棘的火焰在烧，但是这个荆棘却没有被烧毁。原因是什么？因为那块是圣地，是分别出来的一个荆棘，被神分别出来了。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侍奉他，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他是烈火，他是烈火，他会吞吃你的，你不能够随便亲近他的。如果你没有分别，他就好像他对亚伦那两个儿子一样，把他吞吃掉。所以你要敬畏他。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没有用星星把火分别献给神，所以圣经讲他们所献的是凡火，就是效法世界，用世界的方法来敬拜神。神就因为他们这样用习惯性、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方法，没有经过心思意念、正确的观念来观察，才献上了火，马上就把它吞灭掉。所以今天你跟我都要敬畏神。什么意思？察言一下，神要你怎么样来敬畏他，怎么样来跟他亲近。新旧约的神都是要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个会走路的死人来敬拜他。那这两个儿子其实很厉害的，因为在出埃及记24章，他们是其中一个两个人代表整个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所以是全国的大新闻。他们是代表以色列人进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前面敬拜侍奉的，看到吗？所以从这点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服事。过去你可能很成功，我可能很成功，从侍奉的角度我可以讲很多成功的侍奉，可能你也有，有到一个地步好像亚伦那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投身了两个。但是你要注意，你过去的成功不一定让你继续能够站在这个烈火的面前。我们都是要再一次更新分别，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更新我们自己的思想，用敬畏他的心、敬畏主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不要用一个理所当然的成功、理所当然的方法来亲近我们的神，所以敬畏神。第二方面，献上自己，唯有把身体献上，心意更新变化，才可以察验到神看为美的事。那将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是大祭司必须在旧约里面做到的了。他们是冒着死亡的血来到神的面前，被击打而死的、垂死的。亚伦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被神击打而死，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身体献上。 当亚伦将身体献上给神的时候，他的侍奉就以心灵诚实来去体会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亚伦也另一个冒着他的死亡的危险，违背神的吩咐，体会神每一天他的心意是什么。他今天他要做什么心思，他没有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神一定要这样这样，看到吗？他因为把自己生命已经放下了，他才有这个信心和能力在问今天神要我做什么。现在两个儿子的命放在我的手中了，剩下是不是？但是他因为把命都放下了，他就体会到原来今天神不要我献这个赎罪祭，我不要吃，我叫他们不要吃，我叫他们烧掉。哇，很大胆，很大胆。但是他有这个胆量，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这生命已经献为活祭了。第三方面，生意更新。怎么样生意更新？生意更新就是蜕变，刚才我讲过了。原文是一个现在式，意思是每一天都要做的，不断做的，没有过去的。原文是现在的一个命令。蜕变，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他有一个时空，他有年岁的，神的生命因为有创新有更新，我们也要去体会他今天所做的心思。那既是因为自己这自节，大祭司将身体献上为活祭的时候，他就可以吃那些分别为圣的赎罪祭，因为他分别出来，他就可以代表神约纳了这些的祭物，把它吃掉，以致他们的罪的赦免。担当的以色列人的罪，在神的面前为百姓赎罪。所以神今天给服侍他的人啊，都有很尊贵圣洁的身份。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你跟我现在都可以，这就耶稣基督来到至圣所，你知道吗？来天上的至圣所，你跟我都是大祭司了。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你有很尊贵荣耀圣洁的身份。所以当你来到至圣所，来到主的面前，来到天上的至圣所敬拜神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与主相遇，神就更新你的生命了，你就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了。所以保罗讲，你就成为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蜕变成。我们要进至圣所敬拜他，与主相遇，这个是更新的唯一方法，与主相遇，来到至圣所。他会让你蜕变，意思是你看起来好像是一条毛毛虫，是不是很不起眼，跟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很大分别，但是你是蝴蝶的生命，你是蝴蝶啊，你要飞的，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看到吗？你要知道你就是自由喜乐可爱得胜的蝴蝶，只是你看起来好像一条在地里面打滚的爬来爬去的一条毛毛虫，但是事实上你其实是一个蝴蝶，非常得胜美丽的蝴蝶，因为你能够进到至圣所跟主一起，主是怎么样你就是什么样。但是世界要跟你讲，你是一条虫， 你是什么？你这犯罪，整天在罪里面打滚的一条虫，你哪里可以侍奉神？你哪里可以敬拜神？你哪里可以来到至圣所？这个是魔鬼要你相信的，你要蜕变，你要蜕变。最后，不是只是一天献上，乃是每一天将身体献上，才能够心意更新变化，查验这个神烈火的心意。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大祭司必须要做到的了，他做不到根本就都还没有进去到多远，他就已经被砍死了，是不是被击打而死了。他们冒死来到神的面前，亚伦两个儿子因为献上还火被神击打而死，因他们根本没有把身体献上。当亚伦将自己献上为活祭的时候，他的侍奉就是心灵诚实的侍奉，一位活的神，他没有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因此亚伦就能够冒死违背神的吩咐。体会到神今天他的心意是什么，察验到神看为美的事。亚伦相信今天就是今天，如果祭司们撤了这个分别为圣的赎罪祭，按照正规来做，去担当众会中的罪，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为百姓赎罪的话，他体谅到这些祭司们，他的两个儿子啊，可能不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啊，不能够胜任啊，你知道吗？不够圣洁，不够信心，去为百姓赐这个赎罪祭。你过去是否只是按照规矩来侍奉神？以前已经成功这样做了，我就这样做，献祭物礼物就算数了，只要有献就算了。但是每一次献的时候，你的心没有更新，你要把握今天体会神的心意，把他所要的献给他。旧约有两个例子做总结，亚伯跟该隐。亚伯他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面的出产供礼物给耶和华神，亚伯也将羊群中的头牲、羊的蚩尤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跟他的祭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得蔑视。这里发生什么事？亚伯跟该隐都是要把礼物送给神，但是神却看中亚伯，因为亚伯他体会到神今天他要什么，他不是随随便便把礼物献上，他乃是想一下这个我的神要什么。那时候还没有律法哦，摩西的律法都没有讲神要投生的，也没有讲呢神要蚩尤啊，投生的蚩尤啊，羊羔，他没有讲的。但是他体会到，如果我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要把最好的献给他。你看到吗？这个就是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他真的是把这献上，因为他这样做招来嫉妒，招来这些毒害，连命都没有了。今天当你做神所喜悦的事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受到其他人，他因为不是用这种的方法更新来侍奉神，招来一些的被人家的咒诅咒骂啊。 咒你死，就是等于是杀了他，是不是？啊，不需要开刀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就是要这样来体会神的心意，更新我们跟他的关系。你过去可能已经服侍得很好，感谢主，但是你今天你要更新，用心灵来更新，查验神今天要怎么样使用你。过去的成功不等于今天神悦纳你同样的方法，因为神是天天做新事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有没有被神的大爱、基督的爱所激励，让我们愿意回应神的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谢谢你这样爱我，让我这个罪人当中的罪魁能够认识你，接受你的死，接受你的摆上，让我能够罪的赦免。这个是我们要被神的爱所激励。你愿意把你的身体献上吗？你愿意的讲，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可以，因为你要逃他的血液，不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你敬畏他，你就能够更新。因为你把自己看成是死的，其实你就是活了。因为你每一天看自己是死的，你每一天你就在神的面前活了。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这样来学习，来跟随你。谢谢你，谢谢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爱的祭物，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就好像大卫所讲，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我们就这样的把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谢谢你主，我们愿意这样来被你的爱所激励，以致我们的生命观念能够更新，能够不断的每一天都查验主你的心意。你是天天更新创新的神，我们都愿意这样来跟你同行。谢谢你，当我们跟你同心同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真是很多的惊讶，很多惊奇。你真的是不会让我们沉闷的，你不会让我们打瞌睡的，你每一天都要我们心意更新，来经历你，体会你的心意。求你今天就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在这个教会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明，让我们天天与你同行。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